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啊。我们感谢主呢，我们接着上一次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萨都的儿子，萨都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好，我们感谢主的话语，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哈，说这事以后哈，在原文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就是说接着这些事之后啊，接着这些事之后，说在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他统治的这个年间啊，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哈。首先呢，这个第一节他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第七章这个事情就是文士以斯拉呢被从巴比伦招出来，然后去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紧接着啊第六章的那些事情之后啊。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第六章的十五节，然后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二节啊，往上去，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发生的就是这个圣殿呢，在这个大力乌年间呢继续得以建造，并且最终呢在大力乌王第六年建成了啊，而且呢后来有了这个逾越节啊，过了逾越节，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哈。第七章以斯拉回归这个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是紧接着第六章的那个行奉献神殿的礼和被掳归回的人守了那个逾越节之后，然后才有第七章的事情啊。在第六章那些虔诚的事，就是关于宗教信，关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宗教信仰这些事发生之后呢，然后到第七章这个时候呢，神差遣了这个文士以斯拉，但是哈，这两个事情之间，他。在历史上隔的时间是很长的啊，那里是大力乌王第六年，但到这里的时候呢是亚达薛西王啊，亚达薛西王，也就是说呢，中间这个跨度在历史上来说呢大概过了58年啊，大概过了58年，但是你需要注意哈，圣经却说这事以后，也就是说直接从那个建圣殿那个时间和逾越节那个时间直接跳到这个亚达薛西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中间那段人类的历史在这里边被抹掉了，没有记载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首先告诉大家，我再次强调一下，圣经哈，它最主要的是关乎信仰、得救、永生、赦罪啊。所以说圣经里边有一些呢，人为把它分为什么律法书啊，还有什么那个智慧书，还有什么叫历史书，其实呢叫历史书呢，严格来说呢是不准确的，因为圣经并不是我们人他这个经常思维理解那种历史记事的时候，因为会发现圣经它不是按人类的这个历史的时间去记一些事情，它是有选择的去挑选一些上帝认为重点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于上帝来说什么事是重点呢，建圣殿、献祭、守节期，今天来说就是聚会，然后呢接下来第七章呢就是叫一个文士，今天来说叫一个牧师来教导圣经，这个才是神所看重的啊。所以说呢，圣经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只会记载那些跟我们基督信仰息息相关的这些事情，而不是说作为一个历史书呢，它什么都记。人呢，人的历史书呢，往往记载世上的君王和他执政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唯独圣经呢，只会记载关于他圣殿、关于他教会的事情啊，只把这些事情当做重点。所以说你会看到圣经很多时候呢它跟这个人所写的历史书是不一样的，是有选择的记载重点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接下来将要上来的这位叫文士以斯拉呢，他是神从巴比伦省呼召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建造圣殿完成了，然后逾越节节期也完成了，接下来需要一个人他能够更准确的去讲圣经，用今天来说一个牧师呢，他更准确的更有恩赐的呢 去讲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只有这样的人，这样一位牧师呢，他所讲的这些道呢，才能够真正把教会带到正路上来啊。然后你再往下看，他是这么说的哈，你不要看这个和本说谁的儿子是什么，但原文不是儿子，原文是后裔啊，用的这个词就是后裔，说希莱雅的后裔以斯拉，注意哈，希莱雅的后裔以斯拉，以斯拉在以斯拉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帮助的意思，上帝派来帮助教会的一个人啊，来教导教会的人。他是谁的后裔呢？他是希莱雅的后裔。我们来看这个希莱雅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希莱雅他就是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南国被掳之前，圣殿被毁之前最后一个大祭司啊，他死了，他因为罪恶哈，最后他被巴比伦王的那个护卫长呢逮捕之后呢，带到刑场，带到这个利比拉王巴比伦王那，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把他给处死了啊。从那之后呢，南国犹大人被掳啊，也就是说不是说他是他的儿子，因为中间差了太多的辈分，而是说他是他的后裔啊，他是他的后裔。而且我告诉你啊，接下来这里所有的说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原文都是后裔的意思，因为中间他不一定是儿子，中间有时候跨好几代人啊。在这里呢，圣经他提的，为什么提到他是这个希莱雅的后裔哈？这里圣经在强调哈，这个以斯拉和被掳回归的这些人，你看哈，在前边从第一章开始，他讲到这个约萨达的，就这个希莱雅的这个后裔，然后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那个大祭司哈，这个以斯拉呢，他跟这个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他。都是被掳前最后一任大祭司希莱雅的后代，他俩是分属两个分支的啊。这个以斯拉呢，他是那个曾经被杀的那个大祭司希莱雅的他另外一个分支里出来的，这就告诉我们他在信仰上他是传承了这个正统的信仰啊。他表示这个他这位圣者，就今天说这个牧师来好，是从一个正规的宗派里传下来的，不是什么异端歪门邪道里传下来，就这个意思啊。然后接下来你从这个第二节往后看，你看他原文都是说是沙龙的后裔、萨多的后裔、亚西托的后裔，这个名字呢我就不给大家单独去讲了，你回去可以查一下原文字典，你查一下他的名字，然后呢你对照一下旧约的这个历代志或者是列王记里面，你查一下相关他的人的名字都能查到。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在第五节，第五节讲到这份家谱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以利亚撒的后裔，大祭司什么？亚伦的后裔。也就是说，最终指向的是在摩西五经，就是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那个时代，第一位由上帝所安立的大祭司亚伦。啊，这个去看摩西五经知道第一位。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对于圣经当中的家谱，其实很多人他不愿去讲啊，有些觉得很烦，为什么呢？像犹太人愿意讲这个东西，他觉得自己血统正统啊，他喜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家谱啊，就是说一个查，其实有的时候人他是不耐烦。但是为什么圣经让我们去看这家谱？你要忍耐看下来。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份家谱不是表明这些人血统有多么纯正啊，没有什么血统，圣经从来不讲血统，而是表明这个以撒的信仰是从一个信仰纯正的这样一个。做祭司间和做牧师的一个家族当中传下来的，而且他以斯拉作为文士，他还是祭司，他的这份圣职和他对圣经的这种理解，他的这份圣职，他的信仰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从摩西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他不是一位就是说新生的一个人，他的信仰是从起初上帝设立大祭司亚伦的时候就传承了下来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基督信仰，我们的再早往哪里去数，再早的时候就是从摩西和亚伦开始，当然更早从创世纪的时候是从亚伯啊，亚伯献那个羊群中首生的开始啊。所以说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大祭司的后裔，大祭司是来献祭的啊。然后呢，而且你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第九章，我们后面遇到的时候会讲，第九章讲到这个祭司啊、利未人还有以色列人跟这个那个地方那些外邦人通婚 然后导致呢，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呢娶了外邦人的女子为妻。说什么啊？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血统混杂了，是说信仰被搅乱了。就像今天基督教一样，今天基督教掺杂了太多异教的一些思想在里面，所以说这种信仰是混杂了。在这里呢，圣经用了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把以斯拉的家谱写下来，甚至最后直接重点说他从亚伦的时候就开始了，是为了表明这个人的信仰啊，他没有受到玷污，他一直他从他出生也好，他从他的家族再往上也好，领受的就是从摩西那个时代传下来的纯正的话语，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那个摩西的五经啊，包括尤其是整个圣经。然后呢，这个家谱呢，你去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第六章你能够找到，我画红点都是刚才它里边和它能够对上号的啊，你去看一下哈，有大卫年间，有所罗门年间的都有，你看到没有哈，都有。然后你再看一下第七章这个家谱，它能够对起来，看到没有哈，对起来啊。然后在这里哈，圣经强调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啊。圣经说呢，文士以斯拉，但是在叫文士以斯拉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祭司，看到没有哈？以斯拉记里边，包括尼希米记里边都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不单在以斯拉记里边，到后边我们讲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也有。这个人在以色列干什么呢？交给以色列人献祭，啊，交给以色列人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这是作为祭司的职分，作为文士的职分，他给以色列人讲圣经，就今天来说牧师讲到，这就是他的职分啊。也要说前面用了这么长的篇幅表明这个就是用今天话说，这个牧师啊是正统的这个宗派里边出来的啊，不是什么三子教会三子神学院出来的啊，是正统的基督教会出来的。好，来看一下第六节到第九节，哎，翻过了，对，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我们来看哈，对了，如果呢有愿意了解基督信仰的呢，首先要回读旧约圣经啊，尤其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然后读到这个，把摩西五经读完啊，然后呢再把旧约的书信读一读，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基督信仰是什么啊。好，从第六节往上看，第六节说这位以斯拉哈，他是从巴比伦上来的，说他是敏捷的文士哈，这个敏捷我们注意，这个敏捷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应快、预备好的人，大家明白这个词吧？就是说问你，就像今天一个律师一样，问你法律的相关条款，你能够迅速的答上来，并且做出判断。今天来说一个牧师，你问他旧约圣经在讲什么，其实这个基督信仰是怎么回事，你能给人家讲清楚，那本人圣经干就这个意思啊。世人呢叫专业，但是在我们信仰里面叫什么？叫装备，已经装备成熟的，已经就受过正统的这个牧师教导的这种人啊。相关的经文在诗篇四十五篇啊第一节，什么快手笔啊，还有箴言书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办事殷勤，以赛亚书十六章的第五节啊塑形公义啊。说这个人哈，他的特点是什么？说他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赐给摩西的这个律法，原文是妥拉，妥拉就是神的指示，在所赐给摩西的这个妥拉就是神的指示方面呢，他是非常清楚，反应非常快，装备非常充足的一个人。妥拉哈，赐给摩西的律法就是妥拉，妥拉就是在那时候讲就是摩西五经，在今天来讲呢，旧约经文的全部，再加新约的耶稣的教训和使徒的教训，通通成为妥拉，就是上帝的指示。所以说你在这里圣经在接下来讲要以斯拉做的事情之前，讲了他的家谱，讲了他信仰的来源， 而且在这里强调很清楚，以斯拉是一个在真理上装备充足、预备充分，而且反应准确、迅速的文士。在今天来说啊，建立教会、牧养教会、推行教会的宗教改革，需要的是这种牧师。啊，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走向衰败，基督教走向衰败，是因为缺少这种牧师。一个教会走向复兴呢，是因为教会里边有一个这样的牧师，当然这一切是神赐的。所以说在今天来说哈，这才是建造教会使教会走向复兴的最关键的环节，有一个经过正统的宗派、正统的圣经培训出来的这样一个牧师，如果没有这一步，教会是绝对不可能复兴的。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尤其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牧师是完全不符合这个指标，那只会秀恩爱，只会岁月静好，在真理上是一塌糊涂啊。接下来说说王啊，委托给他，接下来你能够看到王把很多的事情交给他，主要关于信仰方面的。说到王很多事情委托给他，王授权给他，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在帮助他。王委托的、王授权给他的，正是他向神所求的，正是他一切他给王求的这事情，就是他向神所求的啊！神也给他开通了出路。然后呢，你看一下到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自己亲口说了啊：“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的神、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你看到没有，他自己最后也是这样任性的，也是这样承认的。所以说这个人从他兴起来就是神的工作，然后神的手呢也在他的这个侍奉当中一直的帮助他，并且呢在掌权者那里给他开通了出路啊。而且王授权他办的事情就是回耶路撒冷过在信仰上的事情。为什么王帮助他呢？因为有神的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些经文哈，你看这里边的每一个字，你就知道上帝会帮助什么样的牧师。以这样的上帝所帮助的牧师，必定是在真理上像以斯拉一样装备充足、反应迅速、判断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牧师。如果一个牧师在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恩赐，那么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他不配做牧师啊，神也绝对不会与这样的人同在啊。第七节哈，我们需要看这个原文圣经哈，因为原文圣经里边很多的细节你在这个和本里边你是看不到的。第七节原文说啊，以色列的后裔就上去了。注意哈，在第七章那时候没有以色列国了啊，那时候叫犹大人了。但是无论是从这个第七节还有后边亚达学习也称犹大人为什么，为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的后裔也上去了，你看到啊，以色列的后裔从谁开始上去呢？从祭司开始，从以斯拉，从这些祭司，从这些经验上做牧师的开始起来，和利未人和歌唱的和守门的和尼提宁就是殿役上去了，就到耶路撒冷。这个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呢，前面经文里面都有，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有，大家可以去仔细去看，这些都是做什么，在圣殿里边做全职侍奉的。也就是说以斯拉本次呢，他上耶路撒冷所带的同工全部都是做全职的人，是通过正统的案例，有从神那来的合法的圣职的人，是在律法上得到授权的人。也就是说教会里面建造教会和宗教改革里面，牧师该用什么样的人呢？一定是在真理上非常清楚的，一定是全职侍奉的人啊，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一定要清楚，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这些都是做全职侍奉的啊。往下看一下，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然后第八节呢，以斯拉进入耶路撒冷，在五月，就是王的第七年。 我们来看啊，这个以斯拉他带着这些人最终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到了五月份，犹太人犹大人他那个宗教历的那个第五个月，也要说五月份呢是埃波月，就是圣殿被毁的那一个月份啊，在那个月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看第九节哈，说当正月初一的时候，他从巴比伦开始上去，然后五月初一的时候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啊。如果有地图的话呢，你可以去看这段路程是很长的啊，而且呢他这个正月不是我们今天的公历，他这个正月呢是我们今天公历的四月份，五月初一呢是八月初，也要说去过以色列都知道是那个时候呢最热的最炎热的夏天啊。大家看第八章，第八章详细的讲到这一次的回归啊，回归的人呢不仅有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也有他们的这些家属，像妇女和孩子啊，然后呢还带着大量贵重的金银器皿，在以斯拉第八章哈，有非常多的金银器皿，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带着这么多的妇女儿童呢，然后走过一段很长而且很危险的道路，因为第八章会讲有埋伏的人啊，有埋伏的人说全程大概1600公里是走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你能想象如果没有后边说因为上帝的手施恩给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在半路上就让人给劫了，在半路上就让人给灭了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以斯拉第八章的时候哈，第一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呢，神给他们开通了平坦的道路，并且呢他进食祈求神呢，从王那里得到了允准，王给他拨了步兵和马兵在路上保护着这些人啊，这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啊。八章三十一节说呢，神的手呢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这段路程非常长的，这段路程没有神的帮助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在今天呢，一个牧师能不能把他侍奉的道路走完，一个教会能不能在我们这一生能够坚持聚下去，这完全在于上帝的恩典啊。看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注意这里哈，前面说上帝施恩给他，上帝给他开通的道路，上帝保守他，为什么？注意第十节这么说，说因为以斯拉已经预备好他的心，寻求耶和华的这个律法就妥了，并且去遵行。这里是有一个关系的哈，啊，第十节告诉我们呢，上帝做事是有原则的，不是什么样的牧师、什么样的教会他都帮的，必须是他预备好自己的心，专门去查考圣经的，啊，专门在真理上去下心智的这样的人呢，这样的教会呢，神才会在同在。也就是说呢，今天来说呢，一个牧师应该向神求什么？他应该求神赐给他讲道的恩赐，准确的、快速的去讲解圣经，啊，并且听见神的话呢，就去遵行，按照圣经里边的教训去过教会生活。这样的人呢，是神所喜爱的，也是神所恩待的，啊。他呢不单去学习圣经的话语，他也将律例和典章去教训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他就教训以色列人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犹大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给了他们一个好牧师。什么叫好牧师呢？就是在真理上有恩赐讲对了的牧师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哈，神在巴比伦呢兴起了以斯拉，又长途跋涉呢把这个人带了很多全职侍奉的人呢，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这次回归要做什么？上帝使用他做什么？就是为了更准确更详细的给犹大人讲圣经啊。具体的呢就是教导以色列人关于节期啊、献祭的各种条例啊。去看摩西五经哈，在今天来说呢，一个牧师被案例呢，他是为了更准确的讲解圣经当中关于基督的事情，因为律法的本质就是基督，献祭也指向基督，然后呢 又根据摩西律法呢，根据基督的教导呢，来去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如何去坚守一些细节和原则，这是牧师的责任啊。所以说呢，今天的基督教首先应该明白牧师是干什么的啊。有个畜生说牧师是给人洗脚的，牧师就是秀爱心的，完全是胡扯。牧师是教圣经的，弟兄姊妹，一个不能讲解圣经、没有恩赐讲解圣经、讲不对的牧师，那是假牧师啊。所以说呢，你评判一个牧师呢，要看他对圣经的讲解啊。我们来看一下后边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的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与你们同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近况。这里呢有一些字它翻译的比较蹩脚，我会后边给大家详细讲一下是什么意思。十一节哈，十一节说，接下来呢是王那封信的什么副本，就是抄本，就是亚达薛西王写给以斯拉的。以斯拉是什么？祭司、文士。这里再次强调他两个职分，祭司和文士，祭司文士哈。一方面呢在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祭物赎罪，另一方面什么？教圣经。今天牧师就是一方面呢给你施洗啊，带着你认罪，给你坚信你，给你颁布圣餐，另外一方面呢教圣经，就这么简单啊。这也是今日牧师的两大职责啊。所以说呢，我们看以斯拉记，我们能够更清楚教会里边牧师该做什么，会众该做什么啊。而且呢这个亚达薛西，你看原文他说的很清楚，他说文士哈，文士干什么的？文士就是说明白或通晓耶和华的话语和命令的，以及关于以色列的律例的。你注意哈，这个亚达薛西王啊，他竟然写信指示什么叫文士，也要说他一定是懂什么叫文士，什么叫祭司，他一定是熟读圣经的啊。牧师的职分呢，宣讲上帝的话语命令，然后呢讲上帝话语关于他教会的命令。如果没有这些哈，或者是没有恩赐讲这些呢，你就不能叫牧师啊。好，十二节，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实拉，那天上之神的律法的文士，这个文士原文是秘书的意思，就是说在王身边做记录的哈。后边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和本说什么什么大德云云，没有那些话的，说当下完全的，注意这个词，当下完全的，你注意这个词哈，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诸王之王啊，亚达薛西啊，他说这个以斯拉是天上之神的祭司文士，而且懂天上之神的律法，他是一位完全人。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指的是以斯拉他在圣经上的教导和他的信仰是纯正的，是无可指摘的。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你在和本看不到的，说当下完全的啊，不是什么大德云云，不是那个，就是说王啊他自己都非常确定这个以斯拉讲的一定是真的啊，就是这个牧师啊，今天来说他的信仰啊是完全符合圣经的啊。就像约伯记第一章说那个时代只有一个人讲的对，就是约伯，就这个意思啊。而且你看这个诸王之王亚达薛西啊，他在这里用的称呼天上之神的文士，还有什么，你看这里哈，天上之神的文士，天上之神的祭司啊，也要说他是地上的众王之王，他对天上的神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像古列王一样说，天上耶和华天上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他说我虽然是众王之王，但是在我以上有一位更大的王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他对神的尊重啊。第一，以斯拉的神是天上的神，第二，以斯拉的工作是天上的神所授权的，他讲的都是出于这位天上的神。在今天来说呢， 承认基督，又承认基督所差派的这位牧师和仆人讲的道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信仰。也要说弟兄姊妹哈，以斯拉给亚达薛西王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因为他讲道讲的对。你要明白哈，以斯拉什么地方打动了亚达薛西王呢？不是因为以斯拉会秀恩爱，会在那里谄媚，会讨好，不是的。王对他的印象只有一个，说这人讲圣经讲得太好了，讲得太正确啊，我没办法不信。而且呢，以斯拉的讲道呢，使这位地上的君王见识了天上的那种全能和荣耀啊。就像呢这个申命记四章所说的啊，我照着耶和华我神吩咐你们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为业的地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亲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的时候与我们亲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阐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知道什么叫见证了吗？这才叫见证。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啊，他能够按照圣经去不打折扣的讲真理，这个才能真正的救人啊。今天什么三字教会啊，那些生命神学，那些畜生，那些假牧师，天天就哎呀说你要活出来，要行出来啊，圣经不重要啊，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外邦人看外邦人看基督徒的行为全是胡扯啊，天天跑那一碰到宗教局的，一碰到掌权者就舔上去了，然后就在那谄媚啊。这前两天品茶的时候，那人都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不是基督教，不就是讲这个顺服掌权者吗？天天顺服掌权者吗？他你给我讲点啥不同啊？我后来才发现，这人不但误导了信徒，他把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他也误导了。正是像三字教会，像今天中国普遍的这种生命神学的存在，才使得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哈，在那个时代，人家这个亚达薛西人真的是众王之王，管着很大的一片土地，但是人家也尊重上帝，为什么呢？是因为听到啊，而不是因为人讨好。今天很多牧师，很多基督徒，为了所谓的给人传福音哈，想办法把圣经打打折扣，把什么孔孟之道啊，把那异教道理啊，什么什么东西都给掺进来，好使得圣经啊能够降低标准，让这外邦人能听进去。弟兄姊妹，这种妥协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妥协的背后，他一定会让这些外人去看不起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去尊重我们的信仰啊。所以说那个时代这个文士以斯拉，他为什么得到王的尊重，是因为他讲圣经讲的纯正，他不会挑你喜欢的去讲啊，他是纯正的给你去讲真理啊。啊，对，再讲一下，前两天品茶的时候啊，有一个警察问我说，哎，那你说只有你信耶稣能得救，那人家呢信所有宗教都不得救，他你这个信仰怎么就这么霸道啊？然后我告诉他，我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啊，三字教会牧，他告诉你信什么都能得救，那这样的宗教你信吗？他不是给你传福音，他是讨好你啊。所以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24-25节也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者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出来，就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用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是给外邦人掌权者，还是给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我们首先要给他传纯正的福音，哪怕他听完之后他不来了，他不信了，最起码你在信仰上没有误导人家，你别最后人家本人在世界上，人家是异教徒，人家过的日子还觉得挺滋儿，人家在今生过一日子，你把人家给糊弄了，人家在今世过得也不好，将来也得不到永生，那你这罪就大。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不应当去讨好任何人，我们应当把纯正的真理讲给这些外邦人，这也是上帝设立我们在地上的真正的用处啊！基督徒要诚实。好，我们来看这个亚达薛西哈， 这个亚达薛西呢，在他的称谓当中呢，他称自己为什么？众王之王，啊，众王之王。而且他这个名字，你注意很有意思，他的名字是他的统治是通过真理，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呢，我们换一个，我们通过圣经整全的关于基督的这个中心去看啊，其实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亚达薛西王，他可以在这里预表基督。万王之王，他的统治是通过真理，是通过公义公平，好像一位天上的君王，一位万王之王，他授权给他的祭司文士以斯拉开通地上一切关于他信仰的道路。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表面上是这个亚达薛西王呢施恩给这个文士以斯拉，其实是天上的那位王，就是我们的基督，他施恩给他的仆人啊。值得一提的是哈，从第七章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开始，以斯拉记的这个文字从希伯来文改为了亚兰文，就是当时官方通用的语言，啊，到二十六节过后又改回来，希伯来文是犹大人以色列人在信仰上通用的语言，而亚兰文是当时那个时代官方文字，整个一百二十七个国度人都能看懂，啊，都能看懂，啊。所以说呢，你看到这位亚达薛西王哈，这位称为众王之王的，他尊重天上的神，他尊重天上神的仆人，他尊重天上神仆人所传的律法和命令，而且他在七章二十六节，他更是下命令，凡在你那个河西之地不遵守你神律法的人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处决他，啊，他不是光给尼西米这个以斯拉下命令，他是对他当时掌权的整个世界，他所有的国度下命令啊！而且，你看到他的命令当中说的很清楚，凡尊重敬畏的都得祝福，凡悖逆的什么必受咒诅，啊！十三节哈，说有命令从我这里颁布，他发了不止一个命令，我们来看啊，就是在我国度里边所有甘心乐意的，注意这个词，甘心乐意，在旧约的时候指甘心祭哈，就是甘心情愿的啊。所有在国度当中呢，那些甘心乐意的，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这里提到以色列民，那时候还有以色列国吗？没有了。从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把南国摧毁之后，把圣殿摧毁之后。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再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了，但是他却说以色列民，你要注意这个词哈，以色列民，也就是说他是读过圣经的，他知道这个国家，这个以色列这个种族，即使在世界上不再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国度了，他仍是一个属天的国度，以色列民啊。从他里面的那些祭司和利未人说呢，这些人呢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可以跟你一块去啊，他承认以色列民，他也允许神的民当中这些全职侍奉的人呢，回耶路撒冷神的殿去侍奉神。所以说，你看他所有话语的细节，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他是熟读圣经的人。从他用的这些称呼，从他话语当中的细节，你就明白他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看一下这个《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这个二十节，讲到以色列人立王，从地主当中立一个，啊，说第《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这个王丁怎么本质上他就是一个以色列王，而且他的这个在神面前他都可以算的是，就跟那时候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南国犹大里边那些好王跟那些是一个级别的，而且他后边他所有的命令全部是跟摩西律法跟献祭有关系的，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有的释经书哈，他真的是这个是说的很可恶，他说这个亚达薛西啊，他就出于政治目的啊，他讨好犹大人，这不胡扯吗？啊，你千万不要看这些所谓的 这些背景和历史书对这个人的歪曲，你看圣经里边怎么去评价这个人，他说了什么，这个人在上帝面前他的心是没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你甚至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外邦的王，他甚至可以算成是一个以色列王，他对以色列，他的这所有的命令都是为了推动信仰往正路上去走啊。这个人绝对是把摩西律法都读了个遍，而且记住了其中的细节。十四节说，在每一个人面前，就是与王同在的那七个谋士面前，我们来看啊，大家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一章，在当时那个亚哈随鲁王面前，在王左右常见王面的国中居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按照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这七个谋士是不是普通人？不是的，是国中居高位的能够左右王决策的七个大臣。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不是只是王自己的意思呢？不是的，连王的内阁，连王身边的这七个谋士都任信了以斯拉所传的福音。你看到没有哈？不单是王，还有这七个谋士，后边王和七个谋士都拿出了金银来向耶路撒冷神的殿去献礼物。你看到没有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时代，一个讲真道的牧师对那个时代的人影响有多大，你看出没有啊？你要知道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今天的基督教使劲讨好掌权者，连圣经都能改，人家就是看不起你啊，因为你也不配，你讲的胡说八道啊，不揍你就不错了啊。说哈，说你啊被差遣过去，你要去调查犹大和耶路撒冷里边那些信仰的生活是否照着你手中上帝的律法去行。王派他去干什么？不是去捣乱的，是去归正信仰的啊。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哈，我会发现一个问题，一般这个外邦的，不是以色列人，这些君王有很多都喜欢干涉圣殿或教会的事务啊，要么就是把教会搞乱了，把圣殿搞乱了，搞淫乱了，然后让这个圣殿也好，今天教会也好，成为他意识形态的附庸，你知道没有？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个三字教会哈，他的讲道都很有特点，他总是强调啊好行为啊，讨好世人，要么什么啊，顺服掌权者，爱党爱国，就这些东西。但是这一位亚达薛西王不是哈，他首先放下自己的律法，他尊重上帝的律法啊，他和他所差遣的这，他和他的这个七个谋士哈，差遣文士以斯拉去耶路撒冷，不是为了搅乱耶路撒冷的信仰，而是为了帮助耶路撒冷的信仰，而是为了考察一下那里的宗教信仰是否符合圣经。没，几乎你看不到这样的王，这绝对是一个以色列王做的事情，也是一个明白圣经的人去做的事情啊。也要说你看那个时代的文士以斯拉坚持真理，虽然政权都没了，但是实际上仍然可以看作一个以色列国啊。所以说文士以斯拉弟兄姊妹，他是一个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人，他把最纯正的福音带给了那个时代的掌权者。你在以斯拉记当中，你看以斯拉跟王的关系，这个王明显是尊重他，而且认可他的讲道，绝对不是以斯拉通过讨好来换得的啊。而且呢，你看这个23节，说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他讲得很清楚，在信仰上要认真，不要去祸乱，否则的话愤怒会临到什么王和王众子的国。这个王很清楚，在他境内的以色列人信仰纯正的时候， 他的国也平安。圣殿平安，教会平安，他的国也平安。教会行正道的时候，所在的那个国家是平安的。所以说呢，这个人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神的子民在信仰上走正路的时候，他的这个国位也是坐得稳的。所以说他愿意帮助，并且他非常关注犹大人的信仰状况。他派以斯拉去查看，看看圣殿里面那些事情是否是按照真理去做的。所以说这种监督呢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有福的啊。而且你看哈，这个人后来奉献了大笔的金钱，但他不是那种撒币式的奉献，人家是信明白才奉献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我们对比比那时候，我们再看看今天。前不久呢，美国大选结束了，那位基督徒总统失败了，说句不好听的，是让假教会坑死了啊。那个基督徒牧师呢，拼尽了自己的一切，然后财产也损失了，为了选上总统，能够让基督徒过好一点，最后说得很惨啊，他的家产，他的儿女也受波及了。为什么？你看看他周围的牧师教给他什么你就知道了。在今天我说也难听的，即使有个基督徒啊，有个基督徒牧师，他愿意帮基督教，说也难听的也能把那些坑死啊。所以说呢，在今天为什么哈，去年的美国大选的时候，我看好多人很兴奋啊，说耶和华必与这个总统同在啊，说是什么一定会赢啊，说是怎么着都能赢，最后一输打脸了，然后就哭爹叫娘，甚至最后不信了都有。但是很多人他不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让那个畜生最后上位了，没让那个对教会有好感的那个总统上位？说句难听的，你不配啊！你连教会里面那些作恶的、卖牛羊鸽子的、那耶洗别都能包容，实际上。我只是说我看到的情况，我不知道的情况那应该比这还差啊。所以说因着基督教普遍的状况呢，上帝把整个世界的教会交在了敌基督的那些掌权者手里，这是对教会被盗的惩罚啊。你对比对比以斯拉那时候的状况，你再看看今天应该悔改啊。好了，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们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来看十五节哈。十五节呢，王命令以斯拉带着金和银，就是王和他的七个谋士说甘心献给以色列神的，而且是献给神在耶路撒冷居所的。注意甘心祭啊，甘心祭啊。然后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哈，整个三十五章都在讲凡甘心献给耶和华的礼物可以收下，就是金银铜。所以说这个王他熟悉圣经啊。为什么熟悉圣经啊？这是以斯拉教导的好啊，以斯拉按照圣经去教的啊。而且呢，他对神的这个敬畏不是在嘴皮子上的，而且他是坐对的地方，他用在了神的殿上，而且他也拿出自己的金钱，他的七个谋士同样对神去有这个甘心的奉献在里边。所以说这个人是有福的啊，那个时代的掌权者是有福的啊。第十六节哈，并且所有的金银不光是他和谋士的，就是你在巴比伦全省所找到的啊，也是甘心哈，就是那些祭司和民所甘心乐意的。这个指的是住在巴比伦省的那些以色列人向神所献的甘心祭啊，说把这些献一起然后带到神的殿里边。所以说王呢，他把自己和七个谋士的甘心祭，然后和巴比伦省以色列人的甘心祭 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以色列不要拿我当外人啊，我这些是作为一个敬畏上帝啊，作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我同样是按照摩西的命令献的，所以说求你们收下。你看到这些尊重都在里边。十七节哈，说你要彻底的，注意这个词哈，彻底的不打折扣的用这一切的银子去购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他们的素祭、他们的奠祭，将他们献在坛上，就是你们神的殿，在耶路撒冷的。人家奉献之后呢，人家讲明了用途，就是说这些甘心祭啊，你必须给我用到正道上啊。当然我都给你了，我看不到了，但是你在神面前你交账哈，必须按照圣经的命令，按照摩西的律法，用于什么？献祭。整个摩西五经回去看都是献祭，献祭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要说教会所有的奉献呢，都必须用在真理的侍奉上，不是用在别的方面哈。啊，今天来说你不能说啊，有人说我有钱，我坑一下十几万进献进去了，干啥了不知道，这是糊涂。但是亚拿薛信王呢，他和他的谋士人家信，而且人家不是傻信，人家是明明白白的信，明明白白的奉献，我把钱给你，你要按照圣经去做啊，是这么回事。十八到二十节，剩下的金银你和你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神殿里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可以从王的库府里支取。十八节注意哈，说怎样做才是好的呢？就是按着你和你弟兄所认为好的，因为你懂圣经嘛，啊，然后剩下的金银呢，怎么处理怎么用好，你怎么用就行啊，就是信任你，但是，啊，你要照着你们神的旨意去做，就是我信任你，也给你这么大的放宽这些权限和自由，但是你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用，啊，它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哈，就是说不要照着自己的私欲，要照着神的心意。这是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提醒啊！奉献呢，如果有余呢，不要去撒币啊，要按照圣经指定的用途去用啊，不能按照人的意思去用啊。所以说呢，你看到没有哈？这个王他学完圣经之后，他都能教给基督徒怎么去奉献，就证明他听懂了。十九节，这些器皿就是被交付于你的。用于在你神的殿中侍奉用的，你要全数放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啊，这里有一些器皿哈，金银的器皿，交给他的。王说你要完整的交接，不允许有疏漏。啊，他跟古列王的做法一样，古列在以赛亚第一章的第七到十一节，当这些器皿拿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交接，多少都有顺序。然后呢，第八章你看到。当这些金银器皿啊带到耶路撒冷神殿的时候都过秤，完全的交接啊。八章三十四节，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照分量写在册上。弟兄姊妹，教会啊、牧师啊、包括同工啊，在奉献的事上要谨慎，奉献的事情呢，必须完全按照圣经去做，啊，必须在教会里所有的事情呢，在钱上呢，要圣洁，要谨慎。要合乎主用，啊，按照圣经的指示呢，用在圣经所允许的事情上，啊，这些器皿、这些金钱都是来用于殿中的那些洗礼、献祭和洁净的这些事物啊。我们看二十节，教会呢在地上是金灯台，教会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你神的殿里若还有其他的需要。啊，这个其他需要原文的意思是必须用到的东西，不是不必要的。那些落在你身上的需要支付的，就交给你的需要支付，你可以从王的库府里边去取啊。就是说，如果不够用呢，可以直接从王的库府里去洗，啊，给了很大的权限。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亚拿薛西又降旨与河西一切的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直到一百塔连德，麦子一百科尔，酒一百巴特，油一百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的众子和王众子的国呢？二十一节哈， 说有命令呢，再次从我亚达学习王颁布，这是第二次命令啊，不止一次，给河西所有的财务官，河西就是以色列王国之前那块地啊，那个时候叫河西，河西，给所有的财务官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就是那位天上之神律法的文士，你们都要什么？彻底的执行。啊，你看到没有哈？文士以斯拉呢，在河西所有的财务官面前宣布，文士以斯拉是天上的仆人啊，精通神的律法，他的命令都要遵行。他对上帝的仆人尊重，也尊重上帝仆人所讲的道，背后是对神的敬畏啊。二十二节说，直到银子一百他连德，直到麦子一百戈尔，直到酒一百巴特，直到油一百巴特。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连德都知道哈。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二节啊，那个基哈西就因为一他连德银子啊，把自己都卖了啊，你就知道这个他连德是不少的啊，一百他连德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这个戈尔哈，一百戈尔，一戈尔是二百二十公升啊，这个巴特，一巴特是四十公升，盐呢说连数都不计啊，盐哈。这个以斯拉记四章十四节啊，祭司预言，这个盐是当时王掌管的一个东西。二十三节，所有的就是从天上之神来的命令，当为天上之神的殿精准的执行。注意这个词哈，精准的执行哈。你看到他连续称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天上的神，天上的神，表达崇高的敬意，而且说什么？这些命令要精准的、仔细的执行。这个人呀，不光懂圣经，他也懂圣经的细节啊。说何必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度呢？他说的很清楚啊。你对比一下上一任这个亚达薛西王啊，说啊，你们当谨慎，不可延迟，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那个光顾自己的国，这个是什么？他强调上帝的国度才是最大的，上帝的怒气才是该在乎的啊。他给他的官员说，如果你们干犯神的殿，那么神必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那你不是在害我吗？啊，这个人他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谁是不该惹的，那上帝是不能惹的啊。但是很多今天的掌权者呢，他愚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好，我们看二十四、二十六节，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中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以斯拉，你要照着神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看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的命令呢，是给河西的那些掌权者的，尤其是收税的。他说，并且你们要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就是说全职侍奉的，在神殿侍奉的，说你们没有权柄向他们讨要什么供银、供物、税金。注意这里哈，亚达薛信王他读过利未记。他懂得尊重全职侍奉的人，他强调世俗的政府对神职人员没有这种税负的权柄，这些命令都是从神来的。大家看《申命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祭司、利未人和利未支派、全支派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持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地用中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允他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哈，当尊重全职侍奉的。啊，在今天可不是哈，我今天见过很多有的做自媒体的畜生啊，还叫什么基督徒大 V， 说神职人员都是混吃等死的啊，说基督徒应该多挣钱啊，一个牧师应该多挣钱，胡说八道啊。然后呢，今天呢，尤其在中国的基督教，很多人他不单不尊重牧师，不给牧师、不给传道人奉献，他还惦记牧师家的钱啊。我是见过这种畜生啊，还整天惦记的。所以说那样的人是被咒诅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当薛西啊，他明白基督信仰里的一些细节，他知道这个全职侍奉的呢，他本身是没有收入的，他本身就要从教会的这个奉献里边，靠会众的，靠神养他，靠神借着这会众也给他奉献，靠这事养家去吃饭，所以说你就不能够再去向他收税了，他懂这个道理的啊。所以说这个人你会发现啊，他的信仰甚至比一般的以色列人都要清楚啊，他是不糊涂的。25节说，你以斯拉要照着你神的智慧，用你的手指派做事师，做审判的，就是审判官，审判判断所有核心的民啊，要使所有知道你神律法的人，要使那些不知道的都明白你神的律法。你看到这里哈，这里的智慧哈，说你要照着你神的智慧，这是什么什么智慧啊？天上的智慧啊。看单里说二，单里说第二章，就是讲圣经的恩赐，这个不是人间的智慧啊，啊，说你要照着你的恩赐，用你的手呢去委派一些判官。其实今天来说呢，就是一个有恩赐的牧师，他去培训案例其他的牧师，啊，然后审判所有河西的民，河西就是以前以色列没亡国的那片地方，那。要使这些经过你案例经过你教导的人，让他再去教导河西的那些民，让他们都去明白神的律法。所以说王呢，他肯定了神给以色列的恩赐啊，然后呢他也命令以色列把这样的恩赐通过培训的方式，通过案例的方式来赐由神来赐给那些其他的牧师。而且哈，在这里的时候他甚至授权给以斯拉在河西，把河西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权利。你看到没有啊？虽然以色列在被掳之后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在亚达薛西王那个年间，河西是独立的。弟兄姊妹，河西之地的律法不是以波斯国的律法，河西之地的律法是什么？以色列神的律法啊。也就是说这个王他非常明白圣经，他也明白那块地方是属神的，他就把那块地方的权利拱手让出来交给这个祭司。弟兄姊妹，这没有信心哈，没有对神的敬畏，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你看到没有哈？你看那个列王之下17章，当时的亚述王把那些外邦人掳到河西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注意的问题，虽然那个地方已经被掳了，但是那个地方仍然是属于神的。说那人住在那里乱搞的时候，就耶和华就让狮子进入中间咬死了他们。然后那个亚述王也不懂，他就找了一个撒玛利亚的祭司去教导。那撒玛利亚的祭司他会讲圣经吗？他不会讲圣经啊。所以最终导致那个地方就是一半基督信仰，一半外邦信仰，就像今天三个教会一样啊。但是这个王呢，他是聪明的。他所派的这个文士都是真正有恩赐的，所讲的道也是真的啊。他把河西之地呢让出来，由以色列神的律法去治理，等于承认河西之地是属于以色列神的地方。在今天来说呢，他尊重一个事实，就是那个地方就今天来说教会的这种律例，教会的这种我们的这从神那领受的命令，跟万国的律是不同的。我们来看以斯帖记3:8-9，那恶人哈曼当时控告犹大人的时候，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国的律例不同，也不遵守王的律例啊，所以容他们存留，他们与王无异，他请王灭绝犹大人。这个哈曼说的话其实有一部分是没错的。今天来说，基督的教会，我们所遵守的跟这个世界的律是不一样的。我们顺服神一定要超过顺服人，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啊。所以说你会发现， 当神的子民，当祭司经验来说，教会牧师也好，基督徒也好，你完全尊重上帝的真理，按照上帝的真理去遵行的时候，神也会在世界上给你放宽这个权限，给你开道路，你就真的在这个外邦人当中，你聚会得以自由，你也不受人的辖制。所以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时代以斯拉上帝给他开的道路，你应该去羡慕他，你也应该反省反省，为什么今天没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你信仰出了问题，啊。二十六节，所有不执行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啊，就是神的律法，还有王刚下达的命令哈。当彻底的使审判临到他，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看那处死就处死，看那连根拔起，叫什么连根拔起，连家都拆了，看那财产没收并且拘禁。你要注意哈，一般来说给你这个聚会的自由就不错了，连行政自由都给你了，连死刑的这种权利都给你了。就是说这位君王已经是彻底的敬畏上帝，他允许这个地方不按他的规矩来，按神的规矩来啊。这里什么处死啊、拔根啊，这不是乱搞的哈，这绝对是按照摩西律法来的，摩西律法里边有相关的条例啊。事实上他把这块地就还给神了，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你看哈，忠心执行上帝话语的神给他的权柄，申命记28章怎么说的，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这一切的命令，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名下就惧怕你。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圣母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不单是旧约的以色列，在今天你看教会历史上有在世界上非常强盛的时候，在世界上拥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但今天来说呢已经彻底的完了。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失败，也宣告了基督教在整个世界上彻底失去了政治的权利。整个基督教现在的状况就是北国灭亡和南国被掳圣殿被拆毁的时候，黑暗的日子来了，是因为教会不守真理。在启示录2章啊，上帝说的很清楚，耶稣说的很清楚，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弟兄姊妹，耶稣说的话是真的，只不过今天呢你没有这样的真理和原则，你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节，27、28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神的殿，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27节哈，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给王这样的心，为要使耶和华在耶路撒冷的殿荣耀。这一节开始改为希伯来文，在犹太人当中传阅啊，说为什么赞美上帝呢？为什么有这一切呢？是因为神改变了王的心啊，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为什么改变王的心呢？是为了使耶和华在耶路撒冷的殿能够得到荣耀。神赐给教会这样的权柄，赐给他仆人这样的权柄和自由，是为了教会的荣耀，为了神殿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啊！你不要妄想有一天掌权者对你好一点，你好移个民啊，你好享受一下福利待遇，连想都不用想。神所有的为基督徒开通的道路，包括在世界上看到的道路，都是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使这个金灯台能够在世界上亮起来，把福音传出去啊。28节，并向我施慈爱，在王和他的谋士面前，并王所有大能的首领面前，我就得以刚强，是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在我身上。 我就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同我一同上来。所以说以斯拉他很清楚这一切出于神，他也很清楚他的所有的侍奉，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所有的表现出来的智慧恩赐，是因为什么？耶和华他神的手啊按守在他身上。他说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今天来说，神在旷野中开江河，为他坦平了一切的道路，向他的仆人施了慈爱啊。你看在七章第六节开头的时候，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的神的手帮助他，这一切都是前后呼应的。所以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神做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看以斯拉第七章，看到那个时代神的仆人的恩赐，看到那个时代那种圣殿的复兴，你再对比今天的时代，那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应该心痛，我们应该感到惋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牧师间教会愿意像以斯拉和那个时代的犹大人一样，这样全心的去仰望神，去尊重上帝真理的每一个原则和细节，神也会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样信息的时候，应该在神面前悔改，整个基督教应该在上帝面前悔改，当思想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保守我们的脚踪，走在你的正路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